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多年以前，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经常和他们耍花样。现在我开始跟孙子孙女们来玩同样的把戏。玩拼图的时候，孩子们喜欢把所有的拼图都倒出来，我就会把其中的一块偷偷的放在自己的口袋里。生活嘛，总是需要找一些乐子。他们开始七手八脚的忙活，全力以赴地来完成拼图的任务，一心要把那250块拼图拼起来。最后只剩下了几块拼图，马上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候，孩子们坚持要把最后一块拼完，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但是最恐怖的时刻来到了，他们突然发现拼图少了一块，最后那一块不见了。他们开始翻箱倒柜，到处寻找，直到发现我脸上的微笑，然后我会把手伸开说，你们是在找这个吗？他们立刻就把我驱逐出境，不带我玩了。玩拼图的时候，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拼到最后才发现少了一块。坦白地说，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所罗门在他的私人日记里记下了生活中很多无法完成拼图的时刻，那些情形可能令人恐惧，令人困惑，或者是令人失望，因为有一块拼图找不到了。更糟糕的是，有时候好几块拼图都丢失了。在传道书的前半部分，所罗门一直在用冷嘲热讽、怨恨甚至是绝望的口吻记录着类似的时刻，但是在日记的后半部分，他再次提到了日光之下的人生中那令人困惑的奥秘。只是这一次他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切奥秘都是永生神的安排。今天我们仍然要看传道书的第八章，在这里所罗门又提出了生活中的四个难题。除非你采用正确的视角，否则会很容易变得苦闷、沮丧和绝望。当今的世界让我们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经常欺负别人呢？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传道书的第八章，我们来看传道书第八章的第九节。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这节经文的开头，所罗门说，在日光之下我观察到了这一切的事情。实际上这些事不是指第九节之前的事情，而是指第九节之后的。他的第一个观察是，那些掌权者经常滥用职权。如果你认为自己的老板、上司以及周围世界那些高高在上的人正在做一些从来没有人做过的事情，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在3000多年前，所罗门已经观察到了这种行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状况越来越糟糕。我希望大家思考下面几个问题。你有没有遇到过滥用职权的上司呢？你当时采用了什么行动来加以应对呢？你有没有因此而变得苦读，并且抱怨神 让你遭遇了不公平的事情呢？200多年前，英语世界开始流传一句话：权力使人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句话不无道理。100多年前，有一位历史学家写道：一个人的权力越大，道德感就越差。所罗门要说的话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情况，但是我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权有势的人经常欺负别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虚伪的人常常名声在外呢？请看第十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事正直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我就看见恶人被埋葬。所罗门显然是参加了一场葬礼，并且他亲眼看到一个邪恶的人被非常体面的安葬了。这节经文中的恶人还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其他经文当中，比如在约伯记9章24节，恶人指的是犯了罪的人；在约伯记18章23节，指的是拒绝接受神道德标准的人；在以赛亚书14章5节，指的是那些欺压无辜者的人。但是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含义，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角色，他们都不乏追随者，而且显然不差钱，足以举行隆重的葬礼，甚至连国王都会应邀出席。我的意思是，能请得动国王来参加葬礼，这个人显然是来头不小。但是根据所罗门的说法，这个人显然比执法人员先行一步，在真面目被揭穿之前就安然离世了。这又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你认识这样的人吗？你自己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的善行是出于真情流露，还是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和罪过呢？这让我想起了曾经生活在芝加哥的一个富翁，他由于慷慨大方而远近闻名。20世纪初，大萧条时期，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但是华尔街的崩溃并没有影响到这个有钱人，因为他的投资是多元化的，而且他自己认为那是出于神的祝福。1930年，他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座巨大的3层楼房，改建成了一个福利的场所，而且他还自掏腰包给穷人提供食物。他在门外挂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为失业者提供免费服务。每天有超过3000名失业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在那里吃饭，提供免费的饭菜远超过10万份。尽管这个人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却希望没有人知道自己所做的善事。虽然如此，芝加哥人对他的感激之情与日俱增，报社记者们开始寻找这位神秘的善行先生，结果他们最终锁定了这位富有的商人慈善家。心怀感激的人们给他授予众多的荣誉头衔。在一次采访中，他亲口说，荣誉、真理和法律正从公众的尊重当中消失。一位著名的芝加哥新闻学校将他评选为现代世界10大杰出人物之一，一同入选的还有印度的圣雄甘地、查尔斯·林德伯格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些名人。这个人热爱棒球，当他进入球场时，经常会有成千上万的人为他欢呼。他支持对电影的审查， 并且跟焦虑的父母一起公开呼吁停止拍摄暴力的电影。他还说，这些电影唯一的作用就是伤害年轻人。一直到了他的职业生涯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才了解到这位名叫阿尔卡彭的真实身份，并且对他的看法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这位看似富有同情心和爱心的慈善家、电影审查员，这位关心荣誉、真理和法律的人，其实都是卡彭的虚伪面具。实际上，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黑帮老大，参与和谋划了众多的暴力事件。在美国禁酒令废除之前，他垄断着芝加哥的地下酒类走私行业长达数年之久，并且因此而大发横财。现在，我也希望大家扪心自问，你是否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儿来掩盖自己做过的坏事呢？你是不是也觉得需要做点好事来平衡一下自己所做的一切邪恶的事情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为什么应该渴望行善呢？关于那些死去的名人，所罗门进行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补充。我们来看中文当代译本的第10节。我看见恶人生前出入圣所，死后安葬，还在他们作恶的城中受到称赞。所罗门在这里写道，这个人在圣殿里是众所周知的虔诚人，他经常在圣地进进出出，就好像这个人拥有圣所的钥匙一样。我看见一个恶人被埋葬，你应当也听见城里的人们怎样称赞他，说他是个圣人，他披着各式各样的宗教外衣，但这都是在装样子罢了，他只不过是在参与宗教活动。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幽默的故事。有两个朋友坐在观众席上，等待一场拳击比赛的开始。他们注意到，两个拳击手入场之后，一个在蹦蹦跳跳地做着热身运动，另一个却跪下来亲吻地上的垫子，然后低头祈祷，还画了几个十字，接着抬头指向天花板。其中一个人问，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的朋友回答说，如果他不能把对手击倒，那么这些举动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宗教仪式和重生绝对是两回事儿。所罗门的疑问是，为什么最出色的伪君子往往能得到最多的赞誉呢？我们还经常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正义的车轮转动得那么慢，有时甚至都不会动一动呢？我们接着来看第11到13节。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100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所罗门在这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完整的循环过程，但我们要留意他是怎么开始的。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作恶的人以为自己可以逍遥法外。接着，所罗门补充说，一个罪人做了100件坏事，却活了很大的岁数，看起来他的确已经是逍遥法外了。可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应该追求正义，也不是说执行法律的人就应该放弃自己的职责。那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你渴望正义吗？你如何平衡正义与福音呢？你是通过世俗的手段来寻求正义， 还是相信神会实现最终的正义呢？神的公义和公平是以尊荣的方式展现出来的，但所罗门在这里说，生活中有一件令人费解的事情，那就是邪恶的人违反了法律，好像仍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一再犯罪，甚至达到100次之多。也许他们很聪明，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也许他们聘请了出色的律师。罗伯特·弗罗斯特曾经以幽默的口吻写道，陪审团的12名成员有一项任务，就是决定诉讼双方谁的律师更好。也许这些邪恶的人在法院里头也有人脉关系。我们还注意到，所罗门把这个人的生活比作是影儿，太阳落山之前影子会越来越长，所以这个人的年纪越来越大，看起来好像活到100岁也没有问题，但他的寿命就像是一个影子，影子越长就越发接近日落西山的那一刻。没有哪个人足够聪明，或者是关系足够硬，能够阻止夜幕的降临和死期的来到。民数记32章23节明确地写道，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启示录第20章告诉我们，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未被救赎的人将被带到法庭上，审判的标准是神的圣洁、公义和公平。圣经说，神的儿子将会自己打开书卷，里面记录了每个人大大小小的罪，以及犯罪的动机、计划、念头和具体的行为。每个人都将受到审判。正如使徒保罗受到圣灵的感动，在罗马书3章19节所写的，所有的人都无话可说。换句话说，人们将不再有任何借口，怎样的辩解都不再管用，每个人都将低头认罪。神将做出最终的判决，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神的判决将是无可争辩、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永恒的。那么你的盼望是什么呢？我们其实已经恶贯满盈了。我们需要暂停一下，想一想将来审判的那一天，自己在耶稣基督面前是不是平安稳妥的。当你站在神面前为自己的罪做出解释的时候，耶稣会不会为你辩护说，我死在十字架上已经遮盖了他们的罪。按照神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相信基督耶稣。约翰一书第2章告诉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位完美的中保，耶稣基督。当我们面对神的公义审判时，他已经替我们辩护说，是的，他们犯了罪，他们的确犯了罪，但是不管他们犯了多大的罪，由于他们已经相信我为他们的罪而死，我就已经代替他们受到审判，与天父隔绝，我就已经代替他们经历了神的愤怒，我就已经完全付清了他们犯罪的刑罚，因此他们现在自由了。但是另外一些人拒绝了福音和救主，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就要在那个时候接受审判。启示录第20章称之为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这是所罗门在传道书这节经文中没有提到的。在这个宝座前，圣洁的神将会纠正一切的错误和不公平。为什么有人没有按照生前的一切好行为 得到应有的奖赏和公平的回报呢？我们来看第十四节。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在生活中，有时邪恶的人会被当作好人来对待，而好人却被人们看作是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换句话说，我认为生活应该是公平的。我以为如果你努力工作，按时完成作业，依法交税，每天服用维生素，友好地对待陌生人，从不大声地发誓，生活中的享受就会接踵而至。所罗门说，我真的不明白人生，那是因为有一些拼图仍然掌握在神的手中。那么在他揭示他们之前，我们该怎么做呢？在第十五节，所罗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所罗门不是在推崇享乐主义的那一套，他们认为赶紧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你就会死。这实际上是不信主的人的宿命论。所罗门实际上是主张我们信靠那位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原则上来说，所罗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要感谢神在各个方面赐给我们的祝福。如果你有工作，有饭吃，就要学会享受它。尽管生活是一个奥秘，但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最简单的和最容易被忽略的祝福，就是你吃穿不愁，有工作，有地方住。世界上很多人连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享受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不妥，只是要记住，这都是谁赐给你的。要感谢神在各个方面带给你的祝福。当然，我们还要为着各方面的负担而信靠神。我们接着来看十六到十七节。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换句话说，谁也看不明白生活中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你几乎无法理解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更别说他在你生命中的作为了。所罗门写道，如果你担心看不明白将要发生的事情，就会失眠。麻烦在于你根本看不到每一个犄角旮旯，而生活中充满了各种拐弯抹角的事情。有什么事情将会发生吗？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任何事情。马克吐温曾经笑着说，我的生活中曾经有很多悲剧，而其中至少有一半真的发生了。有些事情我们能够看清，而且也发生了，我们要为此感谢神。还有一些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不清，那就要信靠神。大家不妨停下来想一想，我所得到的哪些祝福很容易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呢？今天就应该花点时间为这些小事而感谢神。我以前和孩子们一起玩拼图，现在和孙子们玩，当他们只剩下最后一块拼图却怎么也找不到的时候，我就会说，哦，不会吧，它在哪里呢？他们会在盒子下面找，然后趴在地上手脚并用，在桌子底下找， 我还提醒他们检查自己的口袋，他们就照办了。然后我把手伸出来，让他们看到那最后一块拼图。但所有的把戏都是事不过三的，我只能跟他们玩一次，最多两次。到了第三次的时候，他们会微笑着对我说：“一定是被你拿走了吧？”主啊，拼图少了一块，我没法把整个的图片拼到一起，事情的头绪联系不起来，我找了半天也理不清楚来龙去脉，弄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我相信他就在某个地方。其实一切都在主的手中，但是我们却一再的学习，然后又忘记，然后重新认识到这个真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学会仰望神，然后对他说：“哦，是的，主啊，一切都在你的手中。”生活中到处都是拼图。坦白地说，弟兄姊妹们，每一幅拼图都缺了一块，甚至很多块。这就像是在提醒我们，唯有神才是最重要的那一块。所罗门在这里提醒我们，神永远都是最后那一块拼图。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聚集在一起，让画面最终得以完整的呈现出来。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